现年26岁的香港理工大学男生吕世瑜2020年被警方拘捕，指控他在社交平台煽动港独和售卖武器煽动暴力。吕世瑜2022年4月在区域法院承认港区国安法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被法官判监禁5年半，认罪扣减1/3刑期至到3年8个月，但是控方指国安法判刑受最低刑期限制，情节严重者需判处5年以上刑期，法官改判监禁5年。吕世瑜不能够获得认罪扣减1/3刑期的待遇，他不服刑期上诉至终审法院，终院星期二即是8月22号早上开庭颁下判词，5名法官一致驳回他的上诉申请，吕世瑜维持原判需要继续服刑。据多家传媒报道，按照目前的刑期，吕世瑜将会在明年1月获释。案件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林文翰和非常任法官陈少海审理。这次上诉需要处理2个议题，包括第一，港区国安法第21条提到情节严重者需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当中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是不是属于强制性。第二，国安法第33条定明有3类情况可以对被告从轻减轻处罚，法庭是不是容许条文以外的求情理由而作出减刑。判刑表示，如果国安法和香港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处，必须优先采用国安法，这个原则亦都适用于诠释国安法中有关量刑的条文，因此香港本地量刑的法律和原则要在国安法定下的量刑框架里面运作。吕世瑜承认的控罪是国安法第20和21条所订立的分裂国家罪，当中列出一套分为3个和2个级别的量刑框架。吕世瑜承认的第21条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定明，如果情节严重，罪成的被告需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被告就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吕世瑜被裁定为情节严重，他认罪之下被判监禁5年，只是减刑大约10%，不获得全数1/3的减刑。他的代表律师上诉的时候主张，国安法刑罚的幅度只是确立量刑起点，被告仍然可以因为认罪获减刑至超出刑期的下限。大判词认为上诉方的主张站不住脚，并且表明国安法的条文明显地以强制性的措辞定明刑罚的性质和刑期，规定法庭在指定幅度里面判刑。上诉方主张该刑期的限制只是确立量刑起点，是赋予法例条文不能够包含的意义。如果国安法容许就情节严重的案件判处超出刑期下限的刑罚，是自相矛盾的解读，国安法第21条没有条文支持有关的见解。本案的另一争议是国安法第33条列出减刑至超出刑期下限的3项条件，包括被告自动放弃犯罪、自动投案、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是不是尽力无为。上诉方认为法庭仍然可以采纳其他减刑因素判处低于刑期下限的刑罚，但是判词不接纳相关的见解，并且认为国安法第33条的目的明显是为犯罪或者潜在犯罪者提供诱因，鼓励他们放弃犯罪，协助当局压制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促进执法，不容许其他无关的因素。法庭认为条文已经尽力无为，因此驳回吕世瑜的上诉。本案是首宗针对港区国安法刑期分级制的终审上诉，判决可能会影响一系列仍然在度审讯当中的国安法案件，包括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其中31名 认罪被告同埋苹果日报案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认罪嘅六名前高层，相关案件罪行重大，可判监禁十年至到终身监禁。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的被告在被拘捕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情节严重，可能到案件开审甚至判刑的时候由控方界定是不是属于情节严重，跟香港的普通法概念有所不同。
跟而家我哋普通法嗰一啲嘅情况情节严重，虽然有呢个概念，但系嗰样嘢就系由法庭去裁定系咪情节严重嘅，唔需要由控方讲，法庭可以睇完之后话你咁样伤人，你攞把刀插佢重要部位，拍佢心口，梗系情节严重啦。你攞去戒个手，咁相对冇咁情节严重，或者唔系情节最严重嗰种，法庭可以咁样考虑。而家嘅情况就系话法例上唔系法庭入边啦，法例上规定咗，咁你都需要。话俾人知究竟你点定，而家冇人知啊！即系呢宗案件就等控方去到上庭嘅时候，就不知你系咪严重，你先知道系咪严重。咁如果法庭唔同意嘅，最多就劝喻你考虑下系咪真系严重啦，控方。咁佢翻嚟话严重，似乎控方，似乎法庭都冇咩可以做到。吓，呢个似乎就一个，似乎一个真系一个 autocratic 个一个行政或者独裁嘅处理方法咯，我只可以话叫做。
萧志文表示，国安法定明情节严重必须判处五年监禁的刑罚下限，令到法庭失去减刑的酌情权。根据吕世瑜案终审法院的判词，是没有任何余地去改变任何情节严重，一定要判处五年或以上的刑期。他形容情况比较奇怪。
情况比较奇怪，因为老实讲，从来法院都是不倾向亦都不愿意做一样嘢，就是立一些情况立一些规则去 limit 自己的 power。理论上这个是违反 rule of law 的。因为如果我立一条同一个法院立一个规定去阻止自己是 limit 自己的 power， 其实这样东西已经不是很正常，不是很合理，甚至 rule of law 里面都是违反的。咁而家嘅情况就似乎就唔可以啦，唔可以判少过五年啦。如果情节严重，
萧志文分析，就算国安法被告因情节严重被判监禁，亦都唔系冇减刑嘅因素。据佢理解，认罪减刑嘅原则冇改变，例如判监九年嘅被告认罪可以全数扣减三分一刑期，即系扣减三年至到监禁六年，但系刑罚较轻嘅被告，例如本案嘅吕世瑜，只系能够由原本嘅五年半监禁认罪扣减半年至到监禁五年，唔能够获得全数扣减三分一刑期。佢认为中院嘅判决对刑罚较轻嘅被告唔公平，可能减低认罪嘅诱因。
即系老实讲，如果我系例如唔系最严重嗰种情况，唔系属于头先所讲情严重嘅，佢都系五年，我判预计五年至六年左右，咁我认嚟做咩啊？我认罪都系五年，唔认罪打完都系五年，我做咩认罪先？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终审法院今次的判决可能对日后执行国安法带来不利。他认为在目前国安法被告的入罪率是 100% 的情况下，吕世瑜的终审案例好像不鼓励被告认罪或者坦白从宽。
其实你这个整个案例是不鼓励坦白从宽，同埋唔鼓励大家会讲出一啲即系有机会危害国家安全嘅资料，因为你只要被告嗰刻，你已经觉得自己其实你睇一睇条例，或者睇一睇佢告你嘅咩罪行，你心里边已经有数过最少要判你几多年啦。喺以往我哋见得到系100% 中嘅情况底下，咁所以其实你谂下，如果呢个案例出嚟嘅时候咧，咁我好相信咧，不单止现在已经有一啲案件，譬如47神案啊嗰啲，咁已经有部分人认咗罪啦。咁另一最依家睇翻嚇現時呢一個今日即係最新嘅女婿原案嗰度，其實認罪都已經係冇一個扣減刑期嘅一個理由喺度，而更加就喺度諗啊，既然冇嘅話，咁我心裏邊計一條數，你過邊條罪，我已經大概知道最少最少都要坐咁多年噶啦，或者要有嗰個刑罰嘅話，咁我咪不如唔好講。
谭美德又表示，本案被告吕世瑜在社交平台贴文，被控方指控为煽动港独同埋售卖武器、煽动暴力，亦都被认定是国安法下情节严重的案件。他担心可能会引发寒蝉效应。
咁我覺得你諗下個社會嗰個寒蟬效應，或者大家個社會氛圍會點樣好呢？而再進一步去睇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因為呢個案件我好相信，雖然只係今日嘅事啦，咁但係一定係外媒都有好多個報導，咁你又點叫做其他人再有信心會嚟香港呢？因為好多外國人可能佢都曾經喺啲即係網絡上面啊，都有批評過特區政府。咁到時又會唔會擔心自己亦都因為相類似嘅事而有一個即係身陷囹圄嘅之災呢？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